这次地震呢，除了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之外，最让外界关注的就是那些被震下的现代风的墙皮，以及它的皮下组织，就是原始土坯。而住房建设部早就官宣，这样的土坯房不存在了。网友评论说，一场地震震掉了扶贫的墙皮。还有网友提问说，中国富豪遍地都是，为什么我们依然看到了如此贫穷的农村？那么，中共关于所有农村人口都已经 精准脱贫的说法真相是什么？这些貌似20年前甚至是5、60年前就已经破败不堪的房屋，为什么依然存立于阳光之下？基石山县是否让盛世下的贫穷大白于天下？我们邀请两位分析人士来进行分析和讨论。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李先生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好的，另外一位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李先生您好。
宇宙好，破工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我们非常欢迎两位。首先呢，我想请陈先生给我们简单说一下，就是我们先说最近的这个发展，然后再往后进行深挖哈。那么首先呢，就是说这次的这个吉石山县的这个情况呢，
发展出现了之后呢，就有一个最新的发展，就是说关于对这个地区的救灾洪石自惠，还有就是说民间的这个救灾的情况呢，出现一些非常诡异的现象。我们请陈先生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陈先生。
对，这次关于这个甘肃发生地震之后，甘肃辛亥，官民不通调，不同热，救援官方是迟迟才来，看到这个总理李强啊，过了5天才到，不像当年的温家宝。 2008年当天下午就到了四川的地震现场，那是2008年，结果时间过了15年过去了，现在的动作更为迟缓，而且不仅如此呢，民间援助本来是已经启程了，但是却受了官方的阻挠，官方本来说是生命之上、人命之上，但是民间呢援助社的阻挠，就是韩红，歌星韩红通过他自己的韩红基金会啊筹集资金，有其他的艺术家歌星给他捐款，还有民间的捐款，一下很快达到6500多万。 结果他自己亲自带队到现场去啊赈灾，因为当地的老百姓是露宿街头，天寒地冻，零下15度，这个是奇寒天气发生地震，对了，而且是半夜3更，对老百姓呢是不仅是死伤整机啊，而且是天寒地冻，非常的饥寒交迫。那韩红送的这个棉被啊和这些物资及时赶到，但是却受到官方的阻挠，官方第一步是 有甘肃的红十字会党委书记出面批评韩红，觉得韩红的行为不恰当。第二个是，居然叫停，叫韩红的基金会不要再捐助。第三，叫他们现有的资金转给红十字会，这就非常奇怪。为什么官方会做这么几个动作呢？这对韩红泼一瓢冷水，对民间救援泼冷水，而当地的灾民也是可以说是，雪上加霜。那为什么他会这么做？我想有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 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任何民间力量不能强党的风头，否则的话就好像出现了民间第二个力量来取代的。这个党不管它多迟缓，多么的这个耽误人命，但是它就是这个党啊，它是领导一切的。第二个就是民间力量去怕这个报丑闻，因为像贫困，到处是这个土坯房、空心砖，还有这个画皮包的什么假的脱贫。2020年宣布全面脱贫、全面小康，这是甘肃最后一个县。
吉石山县23个县之一宣布，结果是一场假的、假大空，戳穿了神话、假话，所以他把曝光丑闻。第三个不准确的原因啊，就是这个红十字会的贪腐，因为官方的红十字会历来就贪腐，大家都知道，大家不再信任官方的红十字会，又是什么郭妹妹炫富啊，领导买豪车啊，又是什么这个高价消费餐呐、啊，所以由于这样的民众宁愿捐助给别的基金会，也不捐助给红十字会，红十字会很尴尬。 他们也要存在贪腐，这回他们购买物资也是贪腐，什么一个软水壶500元，没有这个价钱，他们说他们采购了，他们那个价格不是这个价格，中间把他们被他们吃掉了。比如说200元，他吃掉300元，另外他叫人家的捐款给他，捐款给他，他要节流管理费，管理费，节流动辄，比如说韩红要是捐给他们几百万的话，他要节流所100、30万去做管理费，所以红十字会的声誉臭名昭著，贪腐熏天。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组织阻止这个韩红去救援民间力量，就说明他们想继续保护他们的贪腐利益，他们的私利，他们继续再发无赖财，这是贪腐集团。
就说白了，这韩红这样的这个个人救助者呢，是被赶出了当地哈。那么有网友说呢，其实韩红的这样类似的这样的做法呢，就使得当地的政府还有使红十字会呢，都是脸上挂不住，而且呢，披露了让更多的这个真相会暴露出来。好，那么也有网友说呢，其实越贫穷的地方的这个丑闻是越多，贪腐越严重。那么下面我想请李先生来讲讲，就是这个地震的事发的这个重灾区呢，就是甘肃的临夏州的积石山县，它的基本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呢，李先生
？OK， 这个积夏这个积石山啊，它的这个名字叫做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萨拉族自治县。它实际上呢，在这个地方生活的呢，有超过10个少数民族，然后呢是聚集地，少数民族呢超过了51%。这样的一个县呢，它是1981年成立的。然后呢，它的位置呢就在这个青海和甘肃呢这个交界的地方，在这个西南部。然后呢，它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就是非常非常寒冷。刚才破空已经讲了，说这段时间呢是现在呢是-15度以下，这个最低温度。它现在呢这个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寒冷的一个高寒的一个地方，它最高海拔呢4000多米，所以是这么一个。就是一个什么偏远的这么一个地方，总共的人口呢有23万多一点点这个总的人口。它这个地方呢，它主要的这个生产啊，它呢是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些资源，所以呢它呢像以这个种植业啊为主，像什么生产这个核桃啊、花椒啊这样的呢是它的土特产品。然后呢，像还有一些小手工艺品啊，就是西北地区的一些典型的一些手工艺品，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它呢在多年呢都是在一个这个贫困的一个状态里头，因为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嘛，所以就是靠天吃饭啊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它呢一直呢就是被这个甘肃省啊，它是定为呢是23个深度贫困县之一。23个深度啊，不是普通的这个深度的贫困县。然后呢，他呢到了这个2019年啊，他说的那个全县啊是将近3000户，哎，13546人脱贫，这是官方的数字啊。然后53个贫困村退出这个贫困县，然后贫困发生率已经降到了1.15%。然后呢，实现了整县脱贫的目标。到了2020年的2月份，甘肃省人民政府就批准积石山县退出了这个贫困县这个称号。所以现在呢，这个状态呢是这样的。另外呢，我正好有一个数字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2019年的时候，全国人大会上，中国国务院贫困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然后发了一个声明，是说呢，贫困户的标准啊。这是2026年，他说应该达到每户每年4000块钱左右，每人每年4000块钱左右，然后呢，并且呢，做到不愁吃不愁穿，基本医疗、义务教育还有住房安全有保障，这一点啊是这回呢，在这个地震当中呢，就我们检测到了，看到了，就是住房安全没保障，这个是最起码的一个要求。
好，那么陈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目前我们从这个网上流传的照片和视频可以看到它的真实的这个状况哈。那么我想请问您，就是说这个精准扶贫的说法是不是完全破产了，陈先生？
这个2020年，当时中国是大瘟疫，当时呢，这个习当局呢非要宣布在2020年全面脱贫、全面小康，因为这是他迈向第三个任期的一个政绩，结果又强行宣布，当时我们就看到非常可笑的情况。不管是贵州省还是甘肃省，都是来一个倒时机的方式宣布某县、某市、某村脱贫了。结果这个脱贫是怎么脱贫？就是只要党媒党报宣布就行了，跟实际没有关系。这个积石山县就是在2020年甘肃省啊最后宣布脱贫，迈向全面小康、全面这个脱贫的这个县。他怎么宣布呢？当地说达到了8300多块钱啊，这个年收入，每人年收入。即便是8300多，刚才李先生说是4000多块钱啊，我们即便算他8000多块钱，那也刚好，就是前总理李克强所说的，中国6亿人，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 这个是戳穿了全面脱贫、全面小康的神话，以至于他被挤出政坛，甚至丧失生命。但是现在看来，即时产险就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当局宣布的数字都低于每月一千，你8300都除以12，不就低于一千了吗？也都低于一千，一千块人民币能够是全面小康、全面脱贫吗？而且这还是官方宣布的数字，实际数字恐怕更低。所以当时这回地震之后，大家发现土坯房，然后是空心砖，还有这个纸皮的，这个豪华纸皮包装的，结果怎么回事呢？他怎么脱贫？当地政府并没有办法脱贫，就是当地人说，比如一家人有这个七八口、十几口，就有一个青壮年到了新疆去打工，打工之后把钱汇回来建房子，这个建房子他就说没办法啊，钱不够啊，空心砖吧，他普遍利用空心砖，空心砖绝对不符合房屋最基本的防震要求，这个地震之后这空心砖绝对是一场灾难。说这次这个即时三线了，80%的房屋倒塌，半夜1点钟左右地震，80%的房屋倒塌，可想死伤多严重。官方现在公布了说死了149人，恐怕这个数字远高于这个，失踪的都不算。所以这个财新网就说了，调查当地啊说它的底色是贫困，实际上说到了要点，它的底色不是什么黄土高原，不是灰白，不是什么其他的颜色，它就是贫困。这个贫困呢，就是用纸糊的。我们平时大家开玩笑说你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金字招牌是纸糊的嘛？哎，这回真是纸糊的。大家看到土坯房，看到了这个空心砖，居然看到了纸皮包的外墙，然后里边是空的。这就是全面小康、全面脱贫的神话。这只是一个缩影，这只是冰山之一角。这推广到全中国，根本没有什么全面脱贫、全面小康，别的国家都不敢宣布，发达国家都不敢说，美国、日本都不敢说它全面脱贫、全面小康。居然有一个国家在东方啊，这个号称第二大经济体，宣布自己全面脱贫、全面小康，这本来就是一个国际大笑话、世纪大笑话，在历史上留下的重大污点。
嗯，好，谢谢陈先生。那么事实上我记得数年前我们也听说另外一个轶事，就是说中国是有纸包子，现在我们看到有纸墙壁，纸的作用挺大的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李先生，就刚才呢陈先生也谈到，就是说中国的前李总理说过这6亿人收入不到1000块钱，那么有网友说呢，当时出来这个说法之后呢不太相信，现在看到甘肃地震中的房子，这次我信了。那我想问您，就是说呢，这样的这个贫富登峰造极，它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李先生？
我想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哈。但是呢，作为这个从这和我们看到的，像这个积石山这边的这个西北地区的这个农村的一个面貌哈，像农业啊本身就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然后像粮食啊这个价格呀，然后产量啊，尤其是西北地区的产量就非常低，所以根本就不太可能造富。然后另外一个呢，自然资源呢又非常匮乏，但像现在呢这个生存的条件呢都是很恶劣的，所以能够做到自给自足啊就已经不容易了。所以像现在这回暴露出来的哈，实际上呢这个像刚才你谈到的像纸包着的这样的房子，这完全呢都是当地政府在造孽，在造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完成一个这个最高领导人要号召的要搞的一个政绩工程，是一个政治任务，所以他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他只能通过造假，要通过当地的生产和这个杯水车薪的从这个中央最后呢这个转移支付的这些支持的这个资金啊，实际上呢远远不够。何况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其实中国政府啊这些官员们叫层层的雁过拔毛，实际上呢各方面啊转移支付的这个钱来了以后啊，根本就不太可能直接都用于到当地的，比如说建房子啊，当地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福利当中。中间呢被盘剥了非常多，像刚才这个陈先生已经讲到了，像这个你捐款过来还要收税，还要收各种各样的服务费。然后中间的这个人吃马喂都是要从这个中央转移支付的这个扶贫的这个款项当中去剥离出来。所以你想啊，有这么多这个和尚都围着这么一口这个化缘的这个锅，最后呢怎么可能最后留下了一点儿分给这个底下的老百姓呢？再加上中国的这个农村呢地多地少人多，所以呢这种情况啊，说中国的这个要走出脱贫这个路啊，实际上是应该是一个艰苦的漫长的一个过程。 但是呢，在现在的这个政府领导人的这个要求之下吧，要变成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解决现在的这个脱贫致富的问题，这个呢，我想呢是它的核心的根源，那只能最后变成造假。
嗯。好，谢谢李先生。尤其像积石山这么一个地方啊，是典型的这个内陆地区，没有任何的，基本上没什么资源，典型的这个大陆性气候。那么，陈先生，我想问你，就是有网友继续提问说，这中国呢是第二大经济体，富豪遍地都是。那么我们在媒体上就各种宣传渠道看到也是啊，他说呢，为什么我们依然看到了如此贫穷的农村？那么专家说的，每家每户都能轻轻松松的拿出50万元，这个钱在哪儿呢？银行说的，2023年中国老百姓存款是135万亿元，按14亿人口来计算，每个中国人存款是达到了9万多元，这个在哪里呢？那么中国积石山县如何把中国的这个贫富分化的现实推向了，是不是我们这么讲吧？它是不是把中国的这个贫富分化的现实呢，推向了一种极致呢？陈先生。
对，这个由于这个中国这个制度啊，它是不透明、不公开，一切都是在黑幕之中，所以这个致富的途径也是这样，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越靠近权力越致富，越远离权力啊越贫穷。所以这个官方公布的这个银行数字、存款数字都是一个平均值，平均值里边是什么？那是10%跟90%的关系，甚至是有人说1%跟99%的关系。我们就说的保守一点嘛，10%的人控制90%的财富。10%的人只拥有90%的人只拥有10%的财富，就这个关系。所以它平均下来之后，你看到是平均值，根本看不出一个，就是说个体的差别。结果呢，这些农村地区、偏远地区啊，大多数人仍然陷于贫困。这个贫困，但我们不是纵向的说，跟文革跟毛时代相比，就是横向的跟现在的比，他们陷入了不仅是相对贫困，而且是绝对贫困。其中的这个贫富差距啊，应该说要真是排出来的，可是世界上可能是排前名的。就中国虽然是第二大经济体 GDP 算出来，但是钱在哪呢？而且说了这个贫穷呢，这个当时2020年公布了全面脱贫、全面小康，本来就是非常是逆天逆势而行。说你大瘟疫都到处封城、到处清零，你怎么能够全面脱贫、全面小康呢？哎，就要这么宣传，这是因为这是一个政治目标、政治工程，就是按照这个一些领导人的说法，不要算经济账，不要算民生账，要算政治账，那就是瞄准24大。结果呢，接下来就是3年清零，3年封城。所以当时你看到官方有个口号，有个看出端倪，官方说当时全面脱贫了、全面小康了，要防止返贫。先说了这句话，就表示有人返贫了，然后又说一句话叫防止规模性返贫，就是返贫了算了，防止大规模的返贫。现在甘肃地震可以看出，大规模的返贫恐怕本来就是贫穷，而后来又是大规模的返贫，说这3年清零、3年封城是雪上加霜，进一步冲击了这些贫困户。所以看中国的数字，不能看那个什么平均数字，也不能看总体数字，你必须看细部数字。但这些细部数字恰恰是官方讳莫如深的。
嗯，
就连比如今年那个青年失业率达到一定程度，他就不公布了。结果后来发现很多数据不公布了，房地产啊这个那个数据都不公布了。不公布的原因，甚至最后说不准唱衰经济，只能唱好，唱响中国经济光明曲。最后也不能唱衰经济了，不能说实话了，发展到这个程度就知道中国经济问题啊有多严重，说这个第二大经济体啊恐怕也就是个豆腐渣工程。
嗯，说到这个就是不公布看不见，就是不存在啊，这是符合唯物主义的这个精神。那么接下来我想问李先生，就是说呢，当地的这些居民呢，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这个砖混结构的倒塌的比较少。那么刚才陈先生也谈到了，就是说呢，80%的这个房屋呢都已经倒塌，那就说明当地的这个非砖，这个可以说土坯房是占了多少的这个比例哈。那么我们与此同时也看到呢，这个有新闻报道说，国内许多的这个媒体呢是奔赴地震的这个积石山。那么希望把他们所看到的展示在读者的面前。不过呢，财新网一篇这个震区记者手记，陈先生也谈到，刚才就是说名字叫《惨痛的底色是贫穷》，这个已经被有关方面撤下了。这个网上出现的，如果你搜索这篇文章，出现的是404，您搜索的这篇文章不存在哈，对不起。那么网友呢，把国内这个媒体前往震区的行为称作反叛，说是中国的这个媒体在反叛。实际上呢，这种所谓的反叛呢，其实 我们可以说呢是根本不能成气候的，是不是这么一回事？还有呢，就是说，吉石山县的贫困现状呢，可能是一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普遍的现象，就像陈先生讲的，可能变成一个普遍的反贫的一个缩影，一个代表。那么，李先生您怎么看呢？
首先呢，提到的就是像这个惨痛的底色是贫穷啊，这样的这个文章呢，应该说呢，不会是一家在写。因为有那么多的媒体啊到那个地方去看了，他们感同身受。但是呢在中国啊是非常现实的，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空间。像他的这个媒体的这个稿件的来源啊，信息的来源啊，都是要有规定的，都是新华社通稿。前一段时间一直在强调这个事情，现在呢应该说是愈演愈烈。刚才破空已经提到了哈，很多的数据像经济数据啊什么的都已经停止公布了。为什么呢？太难看了，没办法看。跟现在中央所定的这个调子是完全的是背道而驰的，那怎么办呢？那就彻底消声。而这个呢，中国的现在的媒体人啊，也大家呢心知肚明，所以怎么办呢？大家也不敢去碰这个社会主义的这个铁拳，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哈，应该真的是少数。现在呢，像这个流出来的，这都属于漏网之鱼啊，说这个底色是贫困这样的文章。所以呢，这真的是漏网之鱼。那后续呢，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处理。为什么呢？要杀一儆百，就是要告诉媒体人，你必须要听党的，听新华社的统一的稿。那就是什么？中国经济是稳中向好，韧性十足，而且呢是全面脱贫了。那这个是都是在习近平为核心的这个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取得的伟大的成就。所以呢，这个呢才是所谓的新时代的这个主旋律。这个呢，我觉得这个都是几十年下来，应该说呢愈演愈烈，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就目前的状况。另外一个呢，真正现在的脱贫的这个状况是一个什么样子啊？就是基石山实际上呢，它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缩影，一个例证，就房子倒了那么多，这是地震，老天爷让你看一看，最后呢这个出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结果把你房子80%以上全给你震倒了，对吧？说你这个不是土坯房可能就会好很多，对吧？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土坯房是什么样的？西北人是愿意住土坯房，曾经啊，为什么？穷啊。为什么要挖窑洞啊？就是穷啊，没有砖呐、啊。你要说那个在西北，我去过西北好多次哈、啊。如果要那个要有了能够盖一个大的砖瓦房的话，那就是很富很富的人了，对吧？但是真正啊，西北农民啊，在这几年当中经济繁荣了，经济全国的经济变成了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这个过程当中，西北的普通的老百姓的生活真正有多大的改善呢？其实呢，改善是非常有限的。刚才说，像基石山这个地方啊，92%、93%都是农民，都是农业户口，他没有经济来源，只有在土地上头去闻食、去捧、去这个所谓的脱贫致富。所以在这样的地方哈，实际上呢，这个贫穷呢，实际上是遍地都是。所以现在别说什么反这个规模性反贫了，现在跟原来的脱贫就很多是造假出来的，现在反贫实际上是正常的现象。像现在中部地区啊、西北啊、西南啊，还有很多的东北地区啊，其实有大量的贫困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另外呢，像很多大城市啊，城市结合部那个地方啊，其实很多的所谓的农户啊，这个非农户，实际上呢都是这个非常贫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为什么没有地、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真是赤贫的状态。所以你现在原来我们都不知道，很多人还农民工生活在这个桥洞底下，你过去听说过吗？现在到处都是啊，好多地方找不着工作，最后怎么办？就生活在那儿。所以这个就是盛世底下的繁荣啊，对吧？
总而言之，就是这个6亿1000这两个数字哈。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是甘肃地震震下了墙皮，也震出了真相。我们来分享一些观众朋友的这个评论哈。我们从这个 X， 也就是 YouTube， X、Twitter 和 YouTube 收到了许多的这个 网友们的评论，我们选播一些。首先呢是在推特来的 X 来的这个评论，这位叫川和猫酱土豆条说呢，到底是智商有多低的人才会相信中国脱贫了？这个把大家都给抨击了一番哈，大家太单纯。另外一位呢是人权与时政，他说呢，中国政权越发的变本加厉，对内镇压迫害，对外大撒币，他们心中哪里有人民？他们对事实掩盖却欲盖弥彰，他们心中只有他们自己的脸面，这是一个专制独裁的政权。好，下面是一些来自油管 YouTube 的网友的评论。这一位呢是飞，他说呢，现在出现灾难之后，等医药物呢不是搜救，而是封控。这一位蓝花花他说，这次甘肃地震发生了数起奇怪的现象，最为令人不解的是，作为地震救援的黄金72小时，官方在刚过48小时的救援时间内就草草的收场了，不知道这次救援是谁在领导。第二呢，就是当地严禁民间救援力量介入救援行动，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韩红被当地政府拒绝。好，接下来一位是绿豆冰，他说呢，甘肃这个不是特例，今年以来的天灾哪里不是摆拍完开始分钱，涿州呢还禁止民间救援，这个怕惨状的，害怕惨状让太多人看到。最后一位呢，Chinese Perspective， 他说呢，这个贪腐恐怕是人性掌握权力之后缺少监督都会这样，不管哪国的政府官员，美国的贪腐是明面的，比如说凯旋门，那么他谈到呢，主要是要有监督。好，接下来呢，我想请问陈先生哈，我们要回到关于这个风控的问题，刚才这个网友也提到，就是我们现在如果是说到早一点，就是如同回到了武汉新冠出发的时期。那么这个新加坡联合早报说呢，发生地震之后呢，甘肃警方指控了11个网民编造发布地震谣言，进行了行政处罚。那么警方呢，还因为同样的原因，据说是批评教育了105人。那么这种政府行为可不可以说，这个的确是中国等极少数的国家才有的一个独特的景观呢？陈先生，
这是一个独特国家的景观，也是一个独特时代的景观。想想这些警察做的这些荒唐事情，如果这些警察让这105人去投入抗震救灾，这些警察本人也投入抗震救灾，能起多少作用？就他们把精力、人力、物力、财力花在这个上面，而警察凭这个领工资、领奖金。另外呢，这个的确是风控。刚才有个我看了一个网民留言的，我还得修正一下，不是在48小时里结束救援，是在15小时之内结束救援的。地震黄金时间是72小时，在72小时你都不分昼夜啊，就是全力以赴的抢救生命啊。经常我们看到各国地震之后都说，过了多少小时，过了几天还发现了生命啊，这个生命怎么存活下来？结果当地政府是15小时之后就停止了救援，说救援已经结束，因为他们无能为力。80%的房屋倒塌了，然后没有起码的间距，再加上这个地方是高原了，奇寒天气啊，也没有什么救援队可以赶到。而且现在的中国政府比这个2008年做的更差，甚至比1976年做的更差。如果说2008年，对这个外国的救援，当时有外国救援队，像台湾了，或者是日本啊，其他这个俄罗斯的搜救队要去，这个中国政府来说迟迟不批，过了几天批了。去了，说日本救援队赶到了，但是觉得过了时间了，救出了遗体也都鞠躬致意啊，敬礼表示对死者的尊重，但是感到很遗憾，就日本救援队回去还有个人自杀了，因为忧郁啊，看到这个情况太忧郁，觉得自己无能为力。那当时还能够允许外国救援队去，现在发展了什么？不允许外国救援队去，连民间救援队都不让去，民间的这个援助都不让进。像这个2008年还有很多民间的援助源源不断的赶到，比这个部队还赶到的早。而这回也可以看到这个领导人的迟缓，李强5天之后，18号地震，他23号才姗姗来迟。而去了之后呢，他不是讲别的，第一段话就是讲，习总书记的指示，什么生命至上，这个什么人命至上，以民为本，有本要求各地政府怎么，这个要求是谁，自己在干什么，能不能自己动手干一点，你或者地方政府是谁负责这件事情，说都没有这个主语宾语都不清楚。所以现在看上去啊，比2008年落后很多，甚至比1976年不如。1976年唐山大地震，当然中共当时毛泽东时代、华国锋时代拒绝外国援助，但是至少唐山周围的这个民间援助不会被拒绝，民间的捐款不会被拒绝。现在居然连民间援助、民间捐款都拒绝，说这个极左政权啊走得有多远，可以说